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宣布，他将会解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府，推动新选举。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在今日星期日展开。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访问香港，和香港立法会议会联络小组成员会晤。此外，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涉及到台湾的言论对台湾来讲是软硬兼施。他解释说，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
化。他说反过来讲，他没有说不讲会怎样，他还是说希望两岸可以在经济文化上交流，两岸一家亲，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划下绝对的红线。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他将会解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府，推动新选举，防止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拉霍伊作出上述表示之前，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拉霍伊在会后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并尽快启动地方选举。拉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寻求独立，使到西班牙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恢复回当地秩序。在该地区领导人誓言继续走向独立之后，西班牙政府星期四决定启动剥夺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的计划。拉霍伊办公室表示，内阁会议计划实施西班牙宪法第155条，该条款授权政府剥夺部分或全部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权力。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星期日举行，首相安倍晋三所在的执政联盟预计将会赢得到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席位。安倍晋三九月份解散了众议院，以便提前举行大选。由自民党和公明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将会有助确保安倍晋三明年获得到他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下一个三年任期，从而使他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选民认为在日本应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发展之际，安倍晋三政府将会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星期六访问香港，同香港立法会议会联络小组成员会晤，双方讨论了香港法治、司法独立、同一国两制落实等问题，以及六名民选议员被撤销议员资格、铜锣湾书店以及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斯被拒入境等事件。据香港传媒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等四位的议员在10月21号上午到访香港立法会，和七名泛民以及建制派议员会晤。民主派议员透露，美国议员非常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和司法独立，就两年来发生的事件，包括铜锣湾书店、罗哲斯被拒入境等问题，但未有发表意见，表示回国后会继续关注香港。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权力极大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同时出现在十九大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中，显示他极有可能将会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职务，并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现任中纪委书记69岁的黄岐山则不是在新一届中纪委委员候选人，或意味将会退休。不过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黄岐山的政治生命结束，他的去留仍备受外界关注。 据明报星期日报道，参加十九大的各个代表团星期六举行分组闭门会议，讨论十九大主席团星期五刚通过的中委、中后委和中纪委的三位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全部五名仍然在世的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旨在帮助美国本土和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飓风受灾民众的筹款音乐会。奥巴马、小布殊、克林顿、老布殊和卡特五位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在德州大学城举行的音乐会，音乐会在德州大学吕德体育场举行。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未有出席音乐会，但他通过视频向对救灾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川普在片段中表示，美国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美好。除了飓风之外，山林大火在北加州肆虐，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音乐会的主办者是一个有魅力美国。老布殊的办公室星期六宣布，主办者已经从八万多个捐款者当中筹集到$3,100,000的资金。阿富汗国防部说，星期六在阿富汗喀布尔军事学院的一次自杀式炸弹事件至少杀死了15名学员，并导致一些人受伤。在这次袭击事件的一日前，伊斯兰国组织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该市拥挤的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造成50人丧生，几十人受伤。阿富汗警方和目击者都说，星期六袭击发生的时候，一辆炸弹汽车在首都法希姆军事学院入口处冲撞一辆小巴，小巴上坐满了学员。尼日尔表示，至少有12名武装警察遇袭身亡。这次袭击类似于10月4号杀害4名美国特种兵和4名尼日尔军人的袭击事件。有关官员说，星期六的袭击发生在同一地区，在首都西北约200公里处的阿约如镇。据报道，袭击者拥有枪支和火箭发射器，乘坐5辆车发动伏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评价习近平的涉及台湾的讲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星期三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幕仪式发表政治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台湾的部分不单止台湾政府关注，就连一些分析人士都拿出放大镜仔细检视整段涉及台湾讲话隐含的政治含义。多位专家的评价是，习近平对台政策仍然延续既定的基调，软中带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整段讲话中最严厉的部分，就是当他谈到台独威胁的那一段说法。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布若哲在该智库一篇博客文章里面分析习近平十九大对台讲话。他认为，虽然习近平这一段话的基调基本上没有新意，和他2016年11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见面时的讲话精神一致，不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了压制台独的言辞比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更加严厉。第二，对于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的用法，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中国在何时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的条件相呼应。反分裂法第二条规定，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论调很明显的与台湾现实脱节。他质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台独就好像习近平所描述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一直以来都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对台独，亦都反对统一。此外，卜瑞哲亦都质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否知道与40年前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空相比， 今日这个模式更不受台湾人民欢迎。难道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并给他们足够的理由相信可以有基础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美国纽约州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讲法主轴未变，包括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等，同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贯的立场一致，亦都有其政策延续性。针对台独提到的六个任何，语气强硬，但提供台湾人民准国民待遇的部分又有其柔软性，因此算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王维正说，虽然习近平整段讲话并没有提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但是这个是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对武统台湾的前提已经有明确规范，习近平没有必要定时间表给自己设一个人为压力。他的做法是将大棒放在台湾头顶上，保留随时打理的权利。王维正表示，习近平以六个任何来回应蔡英文提出的四不，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对抗、不屈服，显示两岸仍然处于隔空喊话阶段，两岸僵持持续，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台湾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处境将会一样艰难。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亦都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但比他预期中的要温和。因为习近平虽然提到九二共识，但是他说的是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并没有好似之前所谓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地动山摇的条件句讲法。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这个交流啊，然后两岸一家。
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反过来讲，习近平亦都冇讲话唔讲就会点样。他还是希望两岸可以在经济文化上交流，两岸一家亲等等，也就是说他没有划下绝对的红线，他没有说你如果不说他们就会地动山摇，很恐怖的这种讲法。习近平一方面跟以前一样说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是没有好像大家预期中的更进一步去逼台湾。陈芳宇说他觉得中国是展现了相对温和的态度。陈芳宇说，习近平这一段五百几个字的讲话的特色，是顾及对台湾各种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必须有相应讲法，因此他的讲话就包含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亲等元素。不过习近平花费三个几小时来发表政治报告，这个代表他要烦恼的事情很多，台湾议题就不会是他最棘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对于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讲话，台湾政府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是延续对台政策一贯方针，对台湾所坚持的既定立场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及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虽然中国对台政策有既定主张与立场，但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北京当局应该务实地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与制度的坚持。邱垂正呼吁中共领导人扬弃敌意、威吓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道路才有可能双向而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在对台政策论述上软硬兼施，再次提到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但亦都将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报告当中。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及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回应，台湾立法委员有什么反应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和张永泰的采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台政策时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双方就能够展开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同团体同大陆交往亦不会存在障碍。他还提到，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将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他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中分裂出去。台湾总统府同陆委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做出回应，呼吁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习近平讲话，按照事先已好的声明说，政府的两岸政策立场是明确而一贯，就是他们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条例以及其他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邱垂正代表政府呼吁中共领导当局扬弃敌意威吓的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他说，习近平的报告延续过去一贯对台方针，既定立场没有松动，政府将继续关注后续的对台作为。美国之音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这样在短短时间内两岸僵局是否难以得到化解？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回答说，他想他们的政策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呼吁中共领导当局在建构政策改革和制度新格局时，应该要展现开创历史的气度格局以及前瞻思维，两岸唯有务实的沟通，释出善意，求同存异，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才有可能双向而行，两岸都有责任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要一起努力。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和台湾政府回应，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习近平的讲话。王定宇说，习近平的语气和调性是和缓，展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人，那份自信他存在，那份自信展现出的和缓，一方面黑面由他人扮演，一方面他亦不受制于军方的鹰派，这个是好的一面。但是中共对台湾政策还是铁板一块，无论他提出六个任何，还是他们觉得他就是个会谈并没有共识的九二会谈，他的九二共识或者是同属一中才能够进行对话，基调是没有变，只是语气和缓。王定宇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六个任何并不适用于台湾。王定宇说，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就不在里面，所以他的六个任何不允许任何土地存在任何时间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不适用于台湾。台湾没有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一日过，如果能够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大家做个好邻居好朋友，台湾一向乐于建立和平桥梁，台湾一向是跟他们乐于互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将台湾拼入中国，然后说制度都不变，看看香港有多少台湾人愿意相信中国的不变，或者中国讲的尊重生活方式，那在香港已经不存在。国民党立法委员吕玉玲则肯定习近平再次提出九二共识。吕玉玲说，习近平长达200分钟的谈话内容，他们听到九二共识，重申九二共识，就表示他们可以继续稳定发展，比全国民众更加稳定安心。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之子、国民党立法委员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两岸关系算是有点善意，在此前有很多人担心习近平会更加强硬，包括提到武力或者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时间性的压力。吴志扬认为，习近平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希望争取台湾民心，在和统的部分其实在他的策略上是希望争取更多民心，这点台湾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他们到底要同大陆和平发展还是要对峙，虽然不是很硬的手段，但是在影响力上值得他们去观察。台湾人民越是压抑越是恐吓，他们越是想同你反对，这个台湾自己追求民主自治的部分。他说，蔡英文在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中亦是有不错的善意，虽然没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赖清德讲的台独言论后，蔡英文重申他的四不，感觉上这段时间两岸领导人都有释出部分的善意。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入认为习近平的主张同过去冇几大差别，睇嚟硬嘅冇咁硬，远嘅又比较远。李俊入唔认为两岸僵局会不断持续落去，他说他个人不会这样看，他认为会在该坚持部分坚持，在其他部分更灵活更有弹性。会不会好像大家所说的预期未来会越来越僵，甚至会有武力的动作，他个人不是这样看。李俊入说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台湾和中国做进一步往来，他认为这个原则和蔡英文一样，希望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发展，两边态度趋于一致。他相信未来在外交和基本立场上中国会继续坚持他的立场，台湾亦会将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两岸如何寻求更变通的方式来持续过去的往来，这个才是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发表深化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并点名批评中国损害国际秩序的演讲之后，北京回应说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呼吁美国客观看待中国，并摒弃对华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度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了界定今后100年美印关系的政策讲话，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特勒森在高度评价印度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罕见的直接批评中国不单止没有好像印度这样负责任的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时甚至损害这个秩序。针对特勒森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陆康说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亦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陆康表示中方致力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并暗示替勒森有关中国的看法是一种偏见。陆康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在国际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摒弃对华偏见，与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妥处分歧，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势头。泰勒森这个有关川普政府南亚政策的演讲表明，美国已经确定将印度这个民主国家作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天然战略伙伴，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泰勒森还将美国和印度称为在这个地球上东西方的明灯，似当书板咁样喺世界嘅两端维护全球嘅稳定。泰勒森系喺中国嘅执政党中共每五年先至一次嘅党代表大会开幕嘅当日发表呢个嘅讲话，因此被中方睇作系尤其具有挑衅性。而且喺泰勒森发表呢一个褒印益中嘅讲话前不久，中国喺洞朗地区发生咗持续几个月嘅对峙事件。虽然泰勒森喺讲话中冇提及到呢次嘅对峙，但是意有所指的是美国不会从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秩序或者是损害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退缩。邀请特勒森发表演讲的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主席兼首席行政长官何姆礼用有意思来形容特勒森的这个讲话。他还认为特勒森有关美国需要与印度合作，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方，而不变成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性经济的地区的讲法，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该机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特勒森的这个演讲是川普政府第一个有关亚洲政策的演讲，在展望美印关系以及对印度洋、太平洋的政策的同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一带一路策略以及对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提出的挑战都是提出了批评。葛莱仪说他认为这些都是川普总统亚洲行的主题。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史密斯认为特勒森的这个演讲非同寻常，他在推文中表示这个演讲有关印度、中国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策略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上的表述都非同寻常。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泰勒森的讲话是基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月来的磋商。这个似乎表明美国的国安团队在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亚洲前夕，已经完成了对亚洲政策的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说，在中国东南部城市无锡的一间苹果 iPhone 代工厂，星期三晚上七点钟左右发生了几百名工人涌上街头，堵住厂门，要求工厂支付他们入厂时承诺的奖金，最后警方出动警车前来维持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劳工观察说，这家属于捷普公司在无锡的工厂叫做六点。六点通过招聘工人的劳务公司向工人承诺，如果在工厂做满45日，每人能够获得4500至8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之外的奖励。但是很多工人在届满45日后并没有拿到这笔钱。这些抗议活动促使苹果公司对此进行调查，并作出保证会解决拖欠工人奖金的问题。星期四，苹果公司在回复中国劳工观察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正在要求捷普公司发出一份详细的雇员问卷，以确定在支付工人时存在的问题，以及要求他们必须制定一个行动计划，确保所有雇员立即得到被承诺的奖金。美国之音记者向苹果公司负责人库克先生发出查询邮件，但是没有得到回复。美联社星期四的报道引述一名姓张的工人说，大约600名工人因为没有拿到奖金而举行抗议。他说，同很多他的同事一样，他获得保证在工作满45日后可以得到7000元人民币奖金。现在3个月过去，他们还未拿到这笔钱。另外一名被引述的是保安陶昌黎，他说劳务公司向他保证在工作满2个月后会得到2000元人民币的奖金，他们根本拿不到。他说他看到数百工人的抗议。但是捷普在美国的发言人丽迪亚王说，只有20至40名工人参加抗议，其他是要入厂门的上夜班的工人。他并且说，只要工人能够出示经纪人保证的证据，他们会帮助他们拿到钱。捷普公司上星期发表声明，称公司致力于确保每一名工人公平准时的拿到报酬。中国劳工观察说，一个星期前数百名捷普公司下属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裁员、调动岗位并拒绝给奖金。一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向美国之音证实，10月11日陆美裁员100多人，引起工人抗议。六点工厂的工人称，由于 iPhone 8销售业绩欠佳，工厂订单减少，工厂开始裁员和调整员工部门，将一些六点工厂的员工调整到工资待遇较差的六美工厂。六点和六美都是捷普集团在无锡的工厂，捷普是苹果主要配件供应商，有超过40000工人。美国之音获得一些抗议现场的视频，其中一则显示工人抗议一名保安殴打一名因抗议未拿到奖金和被不公平对待的工人。但是苹果公司经过审核该视频后表示，完整的视频显示是该名工人先打保安，然后保安还击。他说他们正在同捷普公司一起努力确保他们的保安获得正确训练，避免和减低这类情况的发生，并要求捷普建立程序以保证避免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苹果公司在信中说，苹果公司致力于确保他们供应链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件，他们并努力工作以保证生产他们产品的工人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严和尊敬。苹果公司说，去年他们进行了705次全面现场审核，是至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一年。他们的供应商表现出符合他们严格标准的得到改善的能力。事实上，高绩效供应商厂家数量增加了59%，而表现欠佳的网站则下降了31%。新闻周刊的报道说，在苹果公司历史上首次看到新一代 iPhone 卖唔过佢嘅前身卖 iPhone 8嘅商店话，苹果 iPhone 7手机比最近推出嘅 iPhone 8更受欢迎。而较早时候，新闻周刊仲报道咗制造 iPhone 嘅工厂裁员嘅消息。7月24号，华尔街网站嘅报道引述台湾经济日报嘅消息称，苹果公司可能喺2017年最后3个月将 iPhone 产量减半。而星期四，苹果公司嘅股票跌3.78美元，跌幅系0.01%。市场观察网话，该股这一天的表现是2个月来最差。报道说，抛售苹果股票出现一篇有关苹果新款手表在中国出现故障的报道发表之后，星期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能够用来打电话的新款苹果手表的连接功能，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到突然切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西班牙首相说将会解散加泰罗尼亚政府。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在今日星期日展开。美国议员团访港关注法治和一国两制。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六宣布，他将会解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府，推动新选举，防止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拉霍伊作出上述表示之前，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危机。拉霍伊在会后宣布解除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职务，并尽快启动地方选举。拉霍伊批评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寻求独立，使到西班牙政府别无选择，唯有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恢复翻当地秩序。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星期日举行，首相安倍晋三所在的执政联盟预计将会赢得到众议院2/3的超级多数席位。安倍晋三9月解散了众议院，以便提前举行大选。由自民党和公明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获胜，将会有助确保安倍晋三明年获得到他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下一个3年任期，从而使他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选民认为在日本应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发展之际，安倍晋三政府将会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星期六访问香港，和香港立法会议会联络小组成员会晤，双方讨论了香港法治、司法独立、同一国两制落实等问题，以及6名民选议员被撤销议员资格、铜锣湾书店以及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斯被拒入境等事件。据香港传媒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等4位的议员在10月21日上午到访香港立法会，同7名泛民以及建制派议员会晤。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权力极大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同时出现在19大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中，显示他极有可能将会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职务，并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现任中纪委书记69岁的黄奇山则不是在新一届中纪委委员候选人，或意味将会退休。不过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黄奇山的政治生命结束，他的去留仍备受外界关注。全部5名仍然在世的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一场旨在帮助美国本土和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飓风受灾民众的筹款音乐会。奥巴马、小布殊、克林顿、鲁布殊和卡特5位美国前总统星期六出席了在德州大学城举行的音乐会，音乐会在德州大学吕德体育场举行。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未有出席音乐会，但他通过视频向对救灾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川普在片段中表示，美国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美好。除了飓风之外，山林大火在北加州肆虐，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音乐会的主办者是一个有魅力美国 鲁布殊嘅办公室星期六宣布，主办者已经从80,000多个捐款者当中筹集到3,100万美元嘅资金。阿富汗国防部话，星期六喺阿富汗喀布尔军事学院嘅一次自杀式炸弹事件，至少杀死咗15名学员，并导致一啲人受伤。喺呢次袭击事件嘅一日前，伊斯兰国组织自杀炸弹杀手袭击咗该市拥挤嘅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造成50人丧生，几十人受伤。阿富汗警方同目击者都话，星期六袭击发生嘅时候，一辆炸弹汽车喺首都法希姆军事学院入口处冲撞一辆小巴，小巴上坐满咗学员。尼日尔表示，至少有12名武装警察遇袭身亡。呢次袭击类似于10月4日杀害4名美国特种兵同4名尼日尔军人嘅袭击事件。有关官员话，星期六嘅袭击发生喺同一地区，喺首都西北约200公里处嘅阿约如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口大量武器，尽管西方制裁持续，但中东局势、叙利亚战争以及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等因素导致俄罗斯武器出口增长。喺更多东南亚国家成为俄罗斯武器新买主嘅同时，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口大量武器，但俄罗斯面临更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民传电讯社引述匿名军火出口官员的话表示，到10月初为止，俄罗斯已经出口大约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美国之后，俄罗斯目前稳坐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宝座。英国简氏防务评论3个月前所发表的分析报告认为，俄罗斯武器出口5年来首次出现增长。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今年年初的分析报告说，同2014年以及2015年相比，俄罗斯的武器出口2016年已经出现了增长。俄罗斯总统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人没几久之前表示，虽然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带来了影响，但是俄罗斯仍然稳定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去年武器出口出现增长，2016年的武器出口额大约为150亿美元，估计今年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一些西方国家举行大型国际武器展览时，俄罗斯代表团的签证、参展军备样品的运输现在都受到影响限制。俄罗斯在国内正组织更多的军事展览。科人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参观这些军事展览，军火交易谈判越来越多。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想购买俄罗斯武器。他说，中国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俄罗斯甚至和北约成员保加利亚签署了为在阿富汗使用的直升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协议。俄罗斯与印度多年前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发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两国目前正完善和提升这种导弹的性能。印度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陆基型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作为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亦都有意采购这种导弹。科人说，在俄罗斯夏季所举行的一个军备展览会上，两国讨论了如何使俄印博拉莫斯导弹合资企业继续发展，以及推销这种巡航导弹等议题。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亦都为俄罗斯武器出口做了广告。科人说，很多新式武器装备都在叙利亚战场得到检验。外国买主对于俄罗斯武器的兴趣因此提升，特别是俄军海军军舰。俄军海军军舰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目标后，有意下单采购这种导弹的国家亦都大幅增加。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长曼杜罗夫没几久之前表示，俄罗斯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除了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外， 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正成为俄罗斯武器新买主。俄罗斯目前几乎向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出售武器。俄罗斯帮助越南打造新型海军舰队，几十年来首次向越南陆军出售先进主战坦克。菲律宾武器供应长期依赖美国，过去和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武器交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五月访俄后，俄罗斯和菲律宾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开始积极互动。俄罗斯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枪械、军用卡车等轻型武器装备，但是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直升机等其他武器交易项目。科人说，俄罗斯正同菲律宾、印尼和泰国讨论出售华沙级潜艇。科人说，海军武器装备出口目前排在空军、陆军和防空武器之后，但是这一种局面很快将会改变，因为更多的国家希望采购海军武器，很多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说，有些国家想立即落单采购海军武器，但是俄罗斯受生产能力限制无法满足。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俄罗斯和越南的很多军火交易合同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签署，似乎和南中国海无关，但是其他地区的形势可能对武器出口增加产生了影响。
我觉得不太可能，situation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ожет влиять。
弗罗洛夫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可能对此产生了影响，比如和俄罗斯所签订的军火交易合同非常突然，使人很意外。俄罗斯多年前曾经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现在伊拉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之一。为了和伊斯兰国作战，俄罗斯甚至将现役战机等一些武器装备紧急卖了给伊拉克军队。俄罗斯最近亦都和北约成员土耳其以及长期依靠美国武器的沙特阿拉伯达成了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但是一些政治军事分析人士说，由于土耳其要求俄罗斯提供生产技术和设计图纸，而沙特阿拉伯则希望利用武器交易达到牵制和阻止俄罗斯和他的宿敌伊朗接近的政治目的，这两笔交易是否能够最后完成和落实仍然使人怀疑。在和中国签订了 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交易后，俄罗斯和中国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有报道说，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推销新式潜艇，但交易和谈判可能触礁。军备问题专家说，除了继续大量购买战机和运输机引擎外，中国更感兴趣少量采购俄罗斯武器然后仿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全废问题争议不休，战争阴云一直笼罩在美国上空。1859年秋天，危机似乎出现了缓和。主张废奴的强硬派只是控制着北方为数不多的几个州，主张蓄奴的强硬派亦只是控制着南方腹地的少数几个州。南方和北方的大多数选举都是温和派当选，持极端立场的人并未得到选民的拥护。美国公众从选举结果之中看到一线希望，期待当选者能够理智地化解纠纷。但是1859年10月17日，希望化为泡影。一小群废奴主义者对哈珀斯费利小镇发动进攻，这个小镇当时属于维吉尼亚，今日是西维吉尼亚州的一部分。 袭击行动的领袖叫做约翰布朗。布朗是一个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很多人觉得他是疯狂的。他曾经走到堪萨斯去和蓄奴主义者打仗，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叫做劳伦斯的小镇受到的攻击，布朗带领一班人将五个男人从家里面拉出来活活打死，其中甚至包括未成年的男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妻子说，布朗对他说，如果有人挡住在我和我的信仰之间，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杀死，好像吃早餐一样镇定自若。布朗在堪萨斯的家受到蓄奴主义者的袭击，他的儿子被打死，布朗和他的朋友被迫出逃，他们眼白白看着小镇被蓄奴主义者一把火烧光。布朗悲愤填膺，他说，我只有短暂的生命，我只能够死一次，我一定要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死，除非奴隶制度彻底消失，否则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有和平。我要给蓄奴主义者找其他的事去做，等他们不得闲推广奴隶制，我要打到南方。要打仗就需要枪支和经费，布朗为此前往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在市镇大会上发表讲话，并私底下里面和废奴主义领袖会面。布朗表示，通过政治这一类和平手段解决奴隶全废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叫奴隶奋起反抗。布朗说，奴隶起义是血腥的，可怕的，但是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谋杀没有分别，只有鲜血才能够洗刷奴隶制度的罪恶。布朗说，上帝要他率兵进攻维吉尼亚，吹响起义的号角，即使起义失败，他会成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北方将在战场上斩断黑人的锁链。布朗得到一些废奴主义领袖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自称六人秘密小组，小组成员同意给布朗出谋策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帮助布朗筹集$1,000作为行动经费。布朗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加拿大查塔姆，他在那里召集了一次秘密大会，商量成立革命政府的事，这个政府将负责管理布朗夺取的蓄奴区。大会总共有46名代表参加，包括34个黑人和12个白人。布朗讲了自己的计划，并且表示他敢肯定南方奴隶奋起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说，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就一定会有万众响应。会上有人问，如果政府派兵应该怎么做？布朗回答说，他会率领部下进入山区作战，凭借地势以少胜多。布朗说，他领导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壮大，接受良好的山地作战的训练。他还将吸取奴隶加入自己的队伍，估计北方所有自由的黑人都会响应他的号召，和他并肩作战。秘密大会代表投票通过布朗提出的章程，任命他为革命军总司令。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一个有大约2500名居民的小镇作为攻击目标。哈帕斯费里位于维吉尼亚北部，在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处，是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有两座桥梁，一座横跨雪兰多河，另外一座是铁路桥，横跨波托马克通往马里兰州。布朗选择哈帕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给政府军造枪的工厂， 仲有一个弹药库，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存放在那里。布朗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未来的奴隶军。1859年7月初，布朗来到哈帕斯费里，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欧文、奥利弗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在马里兰州距离哈帕斯费里不远的一个农场租了一间旧屋来住。布朗自称是纽约来的卖牛的人。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布朗的手下陆续抵达，他们或者是两人结伴，或者是孑然一身，往往选择夜间行动以便掩人耳目，来到农场之后马上躲藏起来。这样虽然人不知鬼不觉，但是集结速度缓慢，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旧屋里面藏着的还不够20人。布朗写信给北方的支持者，要求增加经费和人手，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布朗是北方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打退堂鼓，知道布朗袭击计划的人太多。六人秘密小组的成员担心，如果布朗对哈帕斯费里发动袭击，他们会受到刑事起诉。布朗的手下亦开始厌倦农场小屋里面挤拥不堪、闪闪避避的日子。布朗心里明白，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些年轻人就会萌发去意。10月15号星期六，又有三个人来到农场，其中一个人还带来价值600多美元的黄金。布朗觉得这个是一个征兆，上帝暗示他可以采取行动了。他对手下说，第二日晚上动手。第二日是星期日，布朗星期日向上帝祷告，恳求上帝保佑他解放奴隶。祷告完毕，布朗召集手下向他们解释行动计划。首先他们要夺取哈帕斯费利的两座桥梁，然后占领枪械厂和弹药库，能够捉几多人就捉几多。政府军一旦出动，就用这些人质来保护自己。当时政府在哈帕斯费利附近没有驻军，布朗觉得自己有足够时间，唯一的障碍是当地的民兵，他觉得对付这些民兵不费吹灰之力。布朗认为他可以控制住哈帕斯费里，等待周边奴隶奋起反抗，加入他们的阵营。布朗知道马里兰和维吉尼亚西部有很多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他估计很多人会来支援他。这22个人养精蓄锐，听着屋顶上面滴答滴答的雨声，等到夜幕降临。晚上8点左右，布朗说，大家拿好武器出发。门口有一架马车，车上装着一些工具和枪支。布朗亲自驾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在后面，一群人直奔哈帕斯费里镇。那个是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天落着细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波浪一行来到俯瞰波托马克河的一片高地，下面就是沉睡中的哈帕斯费里镇，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闪烁。波浪准备动手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可能还会记得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以往几次考试表现都不是那么好的，今次情况又不同了。今天他和他的中国同学李华约好了在图书馆里面见面，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to ace， 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
Hi Michael， 考成怎样？
Not bad， I aced today's history test。
你历史测验又考得不好，那你还这么开心？
No， 李华， I didn't bomb my test， I said I aced the test， I did very well on it。
你考得好好，太好了。 Michael， 最近你每天都去图书馆温习，我知道你会考得比以前好的。你刚才用的是哪个字啊？
Ace， A-C-E。 Here, ace is a verb, and you can add a D to make it past tense。
哦，在这里 ace 是个动词，过去式就是在后面加一个字母 D， A-C-E-D。 这个字是不是跟扑克牌里面的那张牌 ace 一样啊？
That's right. The ace card is usually the highest value in a card game.Therefore, ace means to do well.
是啊，在玩扑克的时候， ace 往往是价值最高的一张牌，所以 ace 就是指某件事做得好好。那 ace 作为动词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呢？
Usually, we can use ace to describe how we did on a test or on things similar to test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哦，一般都是用在跟测验考试之类的情况。你上次去见工面试好好，亦都能够用 ace 呢个词，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你头先讲嘅嗰句话呢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你可能答问题答得好好，所以老板就请你咯。
That's right, Li Hua. If someone is very good at something, we can call him an ace. I can say, for example, you are an ace at taking tests.
I'm an ace at taking tests. 你话我好识考试？不一定的，有时都会考得不好的，不过都是比你少一点啦。
Yes, you're right.
Michael, 可不可以借七毫半纸给我买杯咖啡啊？
Well, okay. Li Hua,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f you don't mind my asking?
我当然不介意你问我赚多少钱啦。做助教的人工好低，先至八蚊一个钟头咋。
$8? That's peanuts.
Peanuts? Peanut 唔系花生咩？咁你系咩意思啊
？That's really not much. You only make $8 an hour. Your wages are very low. So I said that that is peanuts.
原来你嘅意思系我啲人工低。你讲嘅 peanuts 系咪同我哋食嘅花生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P-E-A-N-U-T-S
我都想找过份工的，我的同学黄燕在图书馆做事，一个钟头就有$10了。
That's still peanuts 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in other departments. I make about $13 an hour as a graduate assistant.
哇，你一个钟头赚$13的，真是不公平了，你赚这么多钱，而我只是赚 peanuts。
I don't see how you can live on so little money.
赚咁少钱点过日子？我仲有奖学金嘅，每个月俾我$400生活费噶。
Too bad you don't really make peanuts. At least we could eat those.
你真系想要我赚花生，靠食花生过日子 ？Michael， 你真系废话啦。
Just kidd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佢哋分别就系 to ace。就是指某件事做得好好，特别是好像考试之类的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这里就不是说指花生，而是指数量很小，价值很低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